大将皇叔奉郑成功之命来到厦门，干嘛来？要监斩董王妃、世子郑丁、乳娘陈氏和刚生下那小男孩。但是呢，这皇叔是深感为难呢，但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首先拜会了王妃夫人董氏。董氏一无所知，一看台湾派人来了，他就问这问那，特别是问自己的丈夫王爷最近情况如何。后来皇叔实在没词儿了，扑通跪下了：“王妃夫人，您千万恕罪，卑职这次来不为旁的事儿，奉王爷所差来杀您来了。”啊！董王妃一哆嗦，茶杯落地，摔了个粉碎。侍女丫鬟赶紧过来了：“王妃，王妃，您怎么样？下去，下去。”众人退下去了。哎呀，董王妃就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哎呀，王妃夫人呐，我不知道是真假啊，我可听人家说的，就因为世子殿下做下了不才之事啊，跟乳娘陈氏关系暧昧，还生下个小男孩，这件事一直隐瞒，不敢让王爷知道。那么以往王爷确实一点都不知道，最近唐显月老唐头给王爷写了封信，把这点事儿全抖了。王爷正在盛怒之下呀，实在压不住火了，大发雷霆，这才赏给我尚方剑一口，金牌一面，来到厦门执行。我不想来呀，但是王爷即刻要我的脑袋，我说没有办法了，请王妃夫人见谅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哎呀，董王妃闻听，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。嘿，心说：“丈夫啊，丈夫，你真是铁面无私，你真是执法如山呐、啊！知道咱们家里头来了，郑经毕竟是个孩子，他犯了错不假。”这事我也知道，我不敢跟你说，你就忘了儿大不由爷呀。诚然，我是当娘的，我包庇他了，我纵容他了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但也不至于掉脑袋呀。我跟了你这么些年，风里雨里，滚爬跌打过来了，嗯，到了现在你转眼无恩呐，要我的脑袋使用。我犯下死罪了，天哪，我都冤死了。那么事到现在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就叫皇叔把我脑袋砍下来？我们母子都这么死，实在有点不甘心。他跟皇叔商量：“皇将军呐、啊，你就那样认真要我们的命吗？”哎呀，王妃夫人，卑职是左右为难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不执行回去，我没法交代，王爷肯定不能饶我。王将军这么办行不行？有道是将在外，王命有所不受，是不是呢？你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好好商量商量，看怎么办，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，把你也解脱了，岂不更好呢？我们娘儿俩也忘不了你的恩处啊。当然当然，王妃夫人您看着办，这个我可以等。好，谢谢你了。来人，传我的话，请正太请陈辉、黄平、洪旭、王秀奇几位将军来，就是有急事。时间不大，正太领着陈辉、黄平、洪旭、王秀奇五个人来了，把亲兵卫队留在外面。他们都属于厦门留守，郑成功东征之时把家里这一摊 交给他们了。他们里头说话最算数的当然是郑泰了，那是郑成功的哥哥呀，王兄啊。同时来的还有郑经，郑经本来不知道台湾来人了，后来往门前一看，怎么回事这是？戒备森严的，他就有点发毛，一打听说台湾来人了，钦差到了，什么事儿都不清楚。郑经放下手边的事儿，也就跟来探听探听，因此六个人走进阴安殿，到这一看，和王妃夫人哭得跟泪人相似。往旁边一看，皇叔在那儿坐着呢。皇叔一看几位进来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先见过世子殿下，又拜见了正太王勃，又拜见了其他的人，大家这才归坐。正太就问了，王妃啊，把我们找来有什么急事？
大哥，出了大事了，
您甭问我了，我心绪一乱，您问问皇叔黄将军吧。哎，黄将军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王勃呀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说完了不要紧，郑经那脸刷就白了，汗也下来，哭从就跪下了。王勃，各位将军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啊，救命啊！
冤家，我自顾不暇，我怎么救你？你做出这种肮脏的事情，把你爹都要气死了。
你爹要咱们这脑袋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
虎豹，这个正太呀，也没主意了。他们都了解郑成功的脾气，言出法随，执法如山，绝不能更改。他不下了决心，不能发布这样的命令，也不能派皇叔这么老远跑到这儿来执行来。看来动真格的了，敢抗令不遵吗？敢不听郑成功的吗？所以把他急的汗也下来，直抖了手。这，哎呀！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。要说这几个人当中，心比较有数的、有主意的是洪绪，大将军洪绪啊，跟随郑成功多年了，不然的话，能把他留在家里当留守吗？洪绪考虑了一会儿，王勃，各位，我说几句啊。皇叔黄将军不是外人，他要是外人的话早就执行命令了，是不是呢？他给了咱们这么点时间，让咱们从长计议。我是这么看的啊，王爷言出法随，执法如山，谁都知道，但是这个命令正确是不正确呀？正确我们执行，不正确我们可以不执行。我斗胆说句话啊，王爷这道令叫乱令，这什么事儿？这是至于的吗？世子再有错，罪不及死，能说犯此罪了吗？顶多是道德方面缺陷，严加管束也就是了，至于掉脑袋吗？我看有点过分吧，再说王妃夫人跟随王爷，那是真正的夫妻呀，同甘苦共患难呢。就因为这点事儿，王妃也得掉脑袋吗？大家说是不是过分？我的意见，我们大家联合着上书王爷，请他收回成命。一旦王爷这些天火消了，改变了主意，岂不更好啊？我们不能推波助澜呢。大家说是也不是？
大伙儿一听，这主意对，但是咱们这得有个挑头的，咱谁能挑头呢？
世子郑经敢反对他爹吗？敢抗拒王命吗？不敢。我们都是他手下的将官，我们敢抗令不遵吗？不敢。我看呢，非得王勃不可。
你是王爷的哥哥，你那份儿在那摆着，你就带个头，领着我们写一个上呈的折子，我们大家签署名字，您得挑头，您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我各位啊，成功是个什么人你们都清楚啊，想当初斩郑芝晚的事儿大家都知道，他是翻脸不认人呢、啊。我挑这个头怎么您怕死？您怕王爷一瞪眼把您给杀了？不至于吧？您要不挑头，咱就得瞅着世子殿下掉脑袋，就瞅着王妃得死。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大伙儿这么一说，最后郑太爷下了决心了。行，顶多郑成功骂我呗，我做一件好事。的确，成功这个事儿办的有点过分。行行行，黄将军，你都听见了啊？麻烦你再回台湾。哎，回去啊，你就这么说，你说我到那儿执行命令去了，执行不了。郑太带头反对，不执行军令，理由是这有封信叫大将军过目，你不也就没责任了吗？哎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
行行啊，只要把世子殿下王妃夫人的命保住了，这个无不可。只是让我杀四个人呢、啊，王妃世子可以不杀，那个乳母陈氏还生的那小孩，这也不杀，恐怕交代不下去吧。
是啊，大伙一讨论，行了，让这娘俩先做替罪羊吧。他既不是王妃，也不是世子，祸就从他们身上引起来的。
郑太点点头，对，这个没有什么可顾忌的，这可以应付差事。要杀四个，带回两颗脑袋去，这也行了，就这么决定。来人，派刀斧手把陈氏还那小孽种带来。
这不就是没有身份和地位吗？过了一顿饭的时间，陈氏是披头散发，被押进议事厅，还抱着个孩子呢。陈氏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往这一跪，一句话不说，就等死了。正抬往下看看，抬起头来，陈氏把头抬起来，发髻往后一捋，哎呀，正太揉揉眼睛一看，这女人长得真是有几分姿色呀，难怪正经不正经啊，难怪为他着迷。看那样，充其量二十六七岁，二十七八岁，细皮嫩肉的，长得很秀气，至于那孩子他没看。你是陈氏？正是。你知道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吗？
我听说了。将军呢，不必细说了，祸从根头起，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，你怎么处罚我都领受，不过临死之前我说几句话。
说吧，有什么事啊？你家里的事儿只管放心，我们会给予宽待，这个你不必有所顾忌，把你要说的话都说出来。
好，陈氏眼里边没掉啊，一甩脸看了看郑经，呸！郑经啊，临死之前我说两句冒犯的话，当初一日你我凑到了一起了，你是甜言蜜语哄骗我，不借我比你大这么多，我能委身于你吗？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吗？你怎么许诺的？你说我不嫌你大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有我就有你，我保你这一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是你说的话犹在耳啊。到今天我变成了阶下囚了，这个孩子可是你的骨肉，是不是？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？你能说你说的话你算数吗？你怎么能救我们母子不死？你给我个答复。 正经啊，脸都紫了的，我把脸背过去了，又难过又掉眼泪。到了现在追悔莫及，往常出气了，哎，玩这句无能为力了。正太怕他再说出难听的话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这事儿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正因为你比他大的多的多，你是他的乳娘，他不懂事你还不懂事吗？你就是贪图荣华富贵，你埋汰了老郑家，你就死都有余辜。来来来，推着这砍了。陈氏和那孩子脑袋砍下来了，用木匣装着，怕坏了里头搁了点水银，然后把盒子封上，交给皇叔。皇叔说行了，心写好没？心写好了，好了，那我就返回台湾复命去了。究竟下一步怎么样，谁也猜不透。众人提心吊胆的听信不说，单说皇叔一路之上也睡不好觉啊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的台湾。等进了王城，镇定镇定，来见郑成功。一看郑成功啊，有人扶着，正在帅案后头坐着，面容消瘦，都脱相了。皇叔的心也非常难过呀，跪倒在地，王家千岁在上，小臣皇叔复命。你别看郑成功这样，精神头还挺足，一称帅案，长起身躯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命你斩杀四个败类，怎么样了？小将复命，拿上来，拿上两颗脑袋来。木匣打开，郑成功用眼光扫了一眼，这个女人，她就是陈氏，这小孩的脑袋就是生的那孩子，还少两颗呢。那郑经的人头呢？董王妃的人头呢？回王爷，王爷息怒。小将有下情回禀，您看看这封信，您就全明白了。我不看，怎么回事？说，我到了厦门去执行军令，无奈王伯、正太，还有洪旭、黄庭、陈辉、王秀奇等人拒不执行王命，他们说您这样做有点过分。您说到了那儿了，我说了就不算了。我这个执行不下去，所以只砍了这两个人，让我回来复命。另外我学说的也不全，这里有书信一封，是这个王伯、正太写的，请您的过目。郑成功连一个字都没看，咔哧咔哧咔哧把这封信撕个粉碎，把桌子拍的是啪啪山响。烦了烦了，我的命令都不执行，正太他有几颗脑袋？难道他要学正直管不成？传我的命令，叫周全斌来见我。周全斌是谁呀？哟，也是心腹大将啊。现在王城周围改成承天府，周全斌提调南北各镇的人马，大权在握，那就是王城周围的警备司令官，维护治安的，这个责任可不轻啊。郑成功不信任，能叫他担这个职务吗？时间不大，周全斌慌慌忙忙来见郑成功。王爷，小将周全斌到了。周全斌，我给你金牌一面，拿着我的宝剑再赴厦门，把正太锁拿到案，另外把陈辉、黄庭、洪旭、王秀奇全给我带到台湾，我要亲自问话。另外命你把董王妃、世子郑经的人头砍下前来复命。不但有误，是遵命。王爷，有件事我还得问清楚。说，刚才我听说皇叔黄将军去了，结果碰了壁了，
那儿拒不执行命令。假如说我周全斌去了，他们也照样不执行军令，我怎么办？
给我杀！你带着军队去，带一阵官兵，如果哪个不听，就地处决。
是是是。
周全斌这一走跟皇叔可不一样，带着军队啊，这一阵六七千人，多少只战船浩浩荡荡是赶奔厦门。这块儿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，一看这可好，这事可闹大发了，刚把红毛鬼子给打跑了，自家人跟自家人要开兵见仗了，倘若正太他们不服，那就得兵戎相见，耗子动刀窝里反了。哎呀，后果得怎么收拾啊？想劝郑成功劝不了，郑成功就着急呀，不吃饭不喝水就等着，等啊等啊等啊。半个月之后，消息传来了，有人跑回来了，回王家千岁，那个周全斌周将军到了厦门了。果不出周将军所料，到那就闹翻了。结果郑泰等人事先有所防范，军兵刚一靠岸就被缴了械了。周将军现在被软禁在厦门，失去了自由，您的令箭照样执行不通。郑成功的脑子嗡了一声，哇一口血就喷出来，气死我也，扑通躺在地上背过气去了。大将马旭、黄安等人闻讯赶到，赶紧抢救郑成功。这次郑成功是真正的一病不起，气的净说胡话，一眨眼三天三夜没说一句话，就跟死人一样。大家掉眼泪围在床榻前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，都束手无策呀。到第四天的半夜，郑成功鼻子翅一扇呼，慢慢把眼睁开了。哎，
王爷醒了，王爷醒了，王爷。
郑成功是左顾右盼，睁着两只失神的眼睛。哎呀，说那话都听不清楚，我把它扩大一些，没劲儿了，少气无力。谁在我的床榻旁？
马信、黄安。我们都在，王爷，您醒过来了。
扶我起来。
是。
众人扶着扶着，不如说抬着。郑成功用手指了指窗户，大伙儿明白了，把郑成功抬到窗户这儿，示意把窗户打开。郑成功往外看了看，看了看海水，看了看青山，看了看树林，晃了晃头，把眼闭上了，眼泪沙拉掉下来了。看来本番不能再征杀在战场。